姐妹晚安。继续看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个部分的讲义，在二楼正堂前方有，现在来拿好吗？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今天来读这里，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来读。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当从心得力，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召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我，使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交与他的弓。他追赶他们，走他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谁行作成就这事？从起初宣召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幕后的同在。海岛看见就都害怕，地基也都战惊，都进前来。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力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力打针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就用钉子钉了，免得偶像动摇。喘一口气嘛，休息一下。第八节到十六节好吗？来，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还没读完吗？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哪、啊、我已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秕。你要把它拨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这一段，主要给那些预备要归回的人说的话，鼓励他们不要害怕，要惧怕神一定会帮助他们。想要跟他们对敌的，神也会对付他们。他们归回的人其实是有害怕的理由的，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主权。虽然波斯帝国将来将要释放他们回到应许之地，可是在他们四周可能都继续有环绕着窥探着想要他们失败的人，所以神在这里给他们讲这些话。我们已经讲过，归回在旧约圣经里面被用来讲到基督的救恩，基督跟他的救赎。所以你这些话有许多你都可以直接把它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不算，差不多可以说不算应用，而是一种解经，因为那是圣经在这里最主要的含义。虽然在以赛亚之后大概过了一百年左右，犹大灭亡，又过七十年，他们被掳的人得以归回，这些话也有一部分讲到他们，可是这些话更完全的意思是论到我们的，所以我们都可以用到这些话。 当你要起来跟随主，而发现好像有一些势力、一些影响，使你不那么容易跟随主的时候，很可能你应该回到这些经文，主就是对这样的人说的话。好，十七节到末了吧。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七节：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必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 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哪、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将踹泥一样。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是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哪、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如果我们只读这些经文，有一些会让我们觉得先知在讲什么，等一下这样讲，等一下那样讲啊。但是如果你抓住我刚刚讲的那些要点，至少有一部分的经文你就更容易明白啊。在这里啊，主借着先知明确的说，他要为那些想要归回的人然后开道路。在旷野，本来旷野被称为旷野，就是没有人开过道路，也没有人走出路来，可是神要在那里开道路。在沙漠干旱的地方，神要在那边开江河，然后有涌泉，有水在那里。神要做这些事，都是要向他们表明啊，他们归回的时候，神要用很大的能力祝福来帮助他们。那上回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讲了第一节，四十一章第一节。其他这些经文，我们只想让大家抓住几个要点，所以我们不细细的讲。第一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一节的经文啊，我提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太唐突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预备好自己。那个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打理好才能够来寻求神，不是的。我们照我们的本相，我们可以得救。可是对于一个认识主的人而言，他应该逐渐的明白，他到神的面前要不一样。神对他的百姓是说，他们来朝见神的时候，不可空手朝见。这是在《生命记》十六章里面讲到啊，节期的时候，他们来到。神所立为他名的居所，圣殿所在的地方，他们过节，他们要来朝见神，他们不能够空手朝见，他们要带着祭物来，带着礼物来，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那我们对我们今天而言，我们主要不是说啊，有我每一次聚会都有带着奉献来，我想不是的。在新约时代，我们所讲的祭物跟礼物，不是指的钱财的奉献。当然可以包括那个，而是指的我们自己。我记得以前我的牧师 他有时候这样讲蛮严格的话，他说他不喜欢听见有人来到聚会起来祷告说，主啊，我们空空的来然后薄薄的回去。他说你怎么可以空空的来你是神的儿女，你怎么可以来聚会的时候空空的来？难道你要在世界上乱过生活，以至于你跟不认识主人一样，里面是空空的，然后来到聚会就希望得到一点，充一点电，然后回去再把这个电耗在六天的世界上的生活上面吗？当然不是，他意思就是说，你平常不是只有在聚会，你平常就应该过一个亲近主的生活，以至于你里面累积有圣灵的膏油，你里面有神的同在，你来的时候你带着一个已经是一个靠近神的生命，一个有神同在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个很对啦，如果多有弟兄姊妹是这样的话，那个教会一定会更多的有神的同在彰显，对吧？人来他们更容易在这里遇见主，在这里得到医治，在这里得到释放等等。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但是最好你祈勉自己是这样，这样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有的人我的牧师这样讲，他说有的人来聚会他们也得到祝福，但是其实是沾别人的光的，你就是沾别人的光也要来，总比连光都没沾着好吗？但是慢慢的，如果你多了追求，最好你不要只等着沾别人的光，你自己要更多的预备好，带着礼物来。这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的，可从第二节开始，其实差不多一直到45章这一段经文，神对归回的人说话，包括了几个主要的题目啊，一个就是神明确的告诉他们，他们能够归回，是神要兴起一个器皿来帮助他们，到了归回的时代。我们知道神所兴起的就是波斯王古列，将要灭亡犹大，把他们掳去的是巴比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建立了后巴比伦帝国。可是先知也明确的讲，无论以赛亚、耶利米都已经预言，巴比伦只能存立70年而已。无论他多么强大、多么自傲，那是神的器皿，按着神所说的。神不是事后放马后炮，不是的，预先说。耶利米在巴比伦最日政当中刚兴起来的时候说他只能存立70年，而以赛亚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说了。如果你参加过我们以赛亚书上半部的查经，在31章好像那里提过这个数目70年，所以那是神兴起来的，之后神明确的说他要兴起波斯帝国来其实那个在事情成就之前，他不只借着一个先知讲，可能讲的最清楚最细节就借着但以理说的，而但以理也是正是年轻的时候正是遇见巴比伦兴起来的时候，可是他一直活到巴比伦灭亡，波斯帝国兴起来，所以他是一个见证了神这整个预言的一个人。那无论怎么样，后来神兴起的波斯帝国，而波斯帝国把波斯马代建立成一个帝国的人叫做古列。我想我跟大家讲过，你应该有清楚这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说巴比伦兴起来的时候，并不表示他原来不是一个国家，那个时候才成为一个国家，他已经很多年是一个国家。可是我们说他兴起来是指着他东征西讨变成一个大帝国说的我们称他叫做后巴比伦帝国，波斯马代也是一样。那主兴起来的这个人叫古列，如果你读的是一般的历史书，比较多的人把它翻译作居鲁士，听过吗？居住的居，鲁什么鲁鲁国的鲁，是居鲁士，听过这个吗？ Cyrus C-Y-R-U-S 吧，英文这样拼哈，叫做我们，可是我们中文翻译叫古列。如果你拥有新标点符号和译本，他们对有一些人名地名用了他们觉得更近代的翻译，应该他新标点符号和合本圣经应该是翻译成居鲁士，对不对？就如同把伯拉河翻成幼发拉底河，把底格里斯河翻成把西底结合翻成一般比较多这样翻的，就是底格里斯河，这个你知道吧？就如同两河流域一般的地理书翻译成美索不达米亚，听过吧？这是我们的和合本，旧的和合本翻译作米索波达米亚。所以在这里先知先提到有一位要来，他把焦点放在这一位身上，他要兴起一个人来，他将要释放神的百姓归回。当然那是一个关键的人物，如果不是波斯帝国的君王下令他们当然无法归回，他是最有权势的人。可是神预先告诉他们，那都在神的安排里面，是神兴起来的。而这个在旧恩里面我们都知道，既然归回的人，归回这一件事是要讲到基督的救赎，那么释放他们归回的人当然就是用来讲到我们的主讲的，用来讲到救主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在这几章圣经里面，你将要不止一次看到神继续的提到这一位神兴起来的，有的地方神比较多的地方神称他叫做耶和华的仆人，那叫做我的仆人。那你会发现四十一章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二节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个人，东方那是因为他用以色列人的地点做基础，那个波斯帝国是从东方来的。可是很有趣的是到了二十五节，他说我从北方兴起一人，听起来你会觉得好像兴起两个人，我想不是，那是从一个地方来的。他说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后面说什么？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日出之地是哪一边啊？
东方。
所以在这里很有趣的又提到他从北方又从东方来，我个人相信第二节跟二十五节这个从东方或者从北方都指的同一位，都是指的古列说的。为什么说他东方跟北方呢？可能你要看一下地图可能会知道，给大家看一个地图。再往下第三还是第四幅吧，就是两河流域那个图，对，这个有没有把它放大？你点它一下，它应该会放大。有办法再放大吗？好吧，你知道什么叫两河流域吗？这个图你有没有概念？我其实应该先给你看更远观的，包括更广泛的图。你现在看到的，我现在用这个纸的这个，麻烦我们视讯的同工也跟我一起指一下，因为隔壁看不见。这一块，你们知道这一块是什么吗？晓得这一块是什么？今天的土耳其，知道吧？你听过伊斯坦堡吗？伊斯坦堡在这个地方，上面这个叫做黑海。这是两个海峡通往地中海，博斯普鲁斯海峡跟达达尼尔海峡。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跨越这个海峡两边有一个城市，古代叫做拜占庭，后来东罗马帝国把国都君士坦丁把国都迁到这里，就称它叫做君士坦丁堡。那现在在穆斯林的手中，在土耳其人的境界里面称它叫伊斯坦堡，就是伊斯坦堡，这个知道吗？这是有人喜欢去观光的地方。所以这是土耳其， 我们圣经讲的加拉太亚西亚都差不多在这个地方，迦南地在这里，这个你知道吧，地中海的东岸这里，这是迦南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就要迦南地在这里、啊、下面一点、啊、这是撒玛利亚是吧，这大马色，大马色有这么难啊，大马色应该在北边一点吧，这个是什么，这个图啊、哦、对不起 我看错了，这个放的不够大了，这里应该可以看到死海跟加利利海、嗯、没关系，就照这样没关系，因为我们的版面也不大，所以你如果要知道希腊在哪里就要再往左边看，然后意大利再更往左边，再过去就是西班牙，他们的北边就是欧洲， OK，有没有一点概念？那么这个南边是什么？啊？
非洲，
就是非洲。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一条河叫尼罗河，现在知道吧？在下方这里。嗯。那这整个这一块就是现在的沙烏地阿拉伯，大概都是沙漠地带。所以人如果要从这里巴比伦这边来到迦南地，他们可能会避免走这个沙漠的地方，他们会往西北走，然后再往西南走，这一块因为这里有约旦河流域，好、哦、这是约旦河流域，那这边呢底下看到右下角这个叫做波斯湾嘛，波斯湾是有两条大河的出海的地方，这两条大河就是我们说出的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西边的左边这条应该是幼发拉底对不对，右边的才是底格里斯、啊、巴比伦城是在幼发拉底河边，尼尼韦在底格里斯河的河边，这两条合起来叫做两河流域、啊、我们以前画图有时候会从海边画起，可是其实你应该从上面画起的，因为它从西北的地方发源往东南流，流出波斯湾，这样知道吗、哦、所以这两条河流经的地方是会比较有绿色的植物，我们称它叫做什么洲啊，绿洲叫什么洲的地方，所以这是人可以比较居住的地方，也比较能走路的地方，而两河流域跟约旦河流域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像半月形的一个范围，在地理上都称它叫做肥沃月湾 Fertile Crescent， 这样你们一点概念，当年亚伯拉罕就是从巴比伦加勒底的乌尔这里出发，沿着两河流域的路走到北边的哈兰，就这个肥沃月湾的顶端巴旦亚兰的哈兰，后来神使他再从那里往西南走，来到应许之地、嗯、所以当巴比伦他们从那里过来，或者是波斯马代，这里是不是写的马代，是啊，
啊，苏
珊的，所以波斯帝国的苏珊宫在哪里，这是马代，就这个是啊，所以他们要从波斯马代过来，你能了解他们是在东方对不对，可是他们走的如果是这样走的话，对迦南地而言他从哪一边过来，
北方，
这是我猜测的，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先知以赛亚就等一下讲从东方兴起一个人，等一下又说他从北方兴起一个人，这样有没有一点的概念，试试看你脑海里面有一张简单的这个地图，这是两河流域的地图，也圣经里面有好些经文好些故事将要发生在跟这个相关的地方，嗯，因为一般认为很可能伊甸园也是在那个这个附近啊、哦。但是无论怎么样，神从创世纪第十一章开始，神呼召一个人要使他成为他的百姓的始祖，亚伯拉罕就是从那个地方两河流域下游的地方呼召他们过来的。后来当 神的百姓多年悖逆神，神让他们被掳的时候，又是被掳到这个地方，范围包括这整个两河流域的地方，归回也是从那里回来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些重要的故事跟这个地图有关，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好吗？可是我们相信，这讲到古列更要紧的不是在讲到那个时候让被掳的人可以归回的古列王，而是要讲到基督。然后在这里我们刚刚已经读到，神再三的告诉他们，他们不要惧怕，因为神一定会帮助他们。确实他们有惧怕的理由，因为没有自己国家主权，而且四周环斥着可能有许多都是反对他们的仇敌，所以他们能够顺利归回，而且不止归回，还要能够建造，并不容易。那今天如果归回讲到救恩，那么当我们要得到救恩的时候，我想也包括当我们想要更深的得到救恩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或者已经是基督徒，可是有一天你很想要更好的追求主，你祷告着期待神更做工在你身上，更多的得着你，我们都一样需要这些话语。记得神会这样帮助我们。我刚追求的时候，荣教师跟我们说，大家聚会中说，我想他是一般性的原则，可是我听起来总会觉得他好像是专门对我说的。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有心起来全心要寻求主，那么神可以动用很大的资源，动用很大的力量来帮助他。他说有的时候神会安排一整个聚会就是为着他。那个意思当然不是说其他人不会得到帮助，可是像这样的人他会觉得好像整个聚会都为着他。其实这个在一个聚会里面可以发生在许多人身上，而不是只有一个人身上，对吧？在我们教会，我其实不时的就会听见人家做类似这种见证，说来到聚会似乎诗歌也是对他讲的话，神讲到的时候也是对他讲的话，什么都在对他讲话，连安静的时候神也对他说话，所以好像整个的聚会都是为着他。当然神动用的 resource 资源不只是聚会而已，可是一旦我们专心寻求主，我们就可以信任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有的人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并不容易，主一向这一类的应许都并不表示你会一路坦途，不见得，但是你愿意坚韧到底，至终你就发现神是站在你这边的，神一定会帮助你。我们侍奉主经历过许多这样的事。二十几年前我们中间有一个家庭来到台北，因为那个妻子得了癌症在荣总治疗，那在那个来台北的治疗的期间就有人，我们教会有人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去医院探访，后来传福音给他们，后来他们一家就信了主。那信了主之后过不久他的妻子的病情恶化，他就去世了。那这个弟兄我就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因为有的人当初信主就是期待主帮助他能够得到医治嘛。我就去跟他谈谈话安慰他，他明确的讲他现在更觉得应该全心的信靠主，全心的寻求主。他在南部是一个小学的老师，也在做主任，他就再去考试，就考上在北部地区的国中的老师，然后就搬到台北来，就为了要全心的追求主。后来他也接着主带领他，现在放下他的工作这些，预备要侍奉主。我们服侍主不只会看见有一些人他们这样想要全心跟随主，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罗东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我们在比罗东还要偏僻一点乡下的地方，有点靠近现在罗东运动公园，可是那个时候那里其实是很乡下的地方，外面就是稻田。在那里我们认识了一位弟兄，他有精神上的疾病，他可能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有人传福音给他，信了主。后来我们在那边租一个地方有聚会，人家就他去理法的时候，理法师就说，哎，现在这里来了一个聚会，他就跑来我们这里聚会。那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认识他这个家庭以后，他跟他没有结婚，他跟他弟弟住在一起，没有想到他弟弟的家有一个男孩子，就是他的侄儿被主吸引想要来信主，那时候是一个中学生。那他妈妈虽然认识我们，跟我们关系很好，可是知道他儿子要信主就很生气，极力想要拦阻他。记得有一次除夕夜，刚好是我们平常有聚会的时候，主日晚上。当然我想我们那时候有点疯狂，除夕夜我们还是有聚会。那一天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延后半个小时聚会，让人家吃完年夜饭还来。大概后来那个孩子就来聚会了，他在家吃年夜饭就来聚会。他妈妈大概喝了一点酒，借酒壮胆就跑到教堂来，我们正在聚会。他其实他认识我们，我们关系都蛮好的，可是那一天他就借酒壮胆，然后就跑进会堂，我们正在聚会，他就硬把他儿子拉出去，在门口臭骂他一顿这样。后来我就出去跟他聊一聊，他碰到我会比较安静一点，聊一聊。好，结束以后，后来聚会结束，我就问那个小男孩，那个男孩子一件事。因为如果你熟悉以前西安堂做吧，现在还是了，西安堂现在有一些教会也会做类似的事，可是以前在台湾大概只有西安堂这样做，就是从大年初一开始有特会，有冬令会。那个男孩本来报名了这个冬令会，所以发生这个事，我就问他说，那明天怎么办？他说他有点奇怪我这样问他，他说我当然还是要去啊。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会看见有一些人全心想要跟随主。那个时候我们在宜兰也有聚会，那是借着潘月英老师跟一位申景秀老师，他们带了一些学生来，其中一位女孩还记得，她叫陈秋允，她信主，很单纯朴的一个孩子，她信主就很认真。然后那一年到过年的时候，她就遇见冲击，因为在那种地方，她的家族过年一定要拜拜，要拿香拜拜。她妈妈已经知道她到教会来，通常对女孩子她们要求稍微没有那么严格，可是早就警告她，你到时候一定要拜，你不可以不拜，这是一年一次，很重要，你一定要拜，差不多这样一先警告他。所以他来到教会就问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没有要他哦，你一定要赞助，没有，那是他个人的事，但是我们应许要为他祷告。过完年他来告诉我们，高兴来告诉我们主怎么为他开路。我们其实借着一边服侍一边看主怎么样做，我自己学很多的东西。现在我常常比较能原则性的告诉大家，神很可能会这么做，因为看过许多这样的例子。如果你要我讲原则，大概是这样，就是神总是会开路，但是他怎么开路你可能预先并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到了要拜拜的那一天，她妈妈怒气冲冲的，拜拜应该要高高兴兴的，可是因为这个女儿的关系，她怒气冲冲的，然后点好香就塞给她一把香，一直觉得一定要拜。这个女孩子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她就是在那边战战兢兢的，然后妈妈塞过来，她当然就接过来，她当然不想拜，对不对？可她就刚拿着香而已，她妈妈不是刚塞给她吗？马上他妈妈塞给他，头就回过去，可是马上又转回头，又把他的枪抢过来，完全没有管他有没有拜，所以他就觉得得到释放。第二年他就没有遇见这些事了。 我们其实遇见过许多一个有心这样跟随主的人，主怎么样给他们开路，每个人其实都不一样。嗯，也有一些人并不像这个女孩子一样，好像一下子就过关了，有的人会困难一点，可是主总是会开路的。本约翰认识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写《天路历程》的时候提到那个天路客，当他借着圣经知道有天城，而不再留在江王城，好好的要走这条天路。后来他来到一个地方，那个要进去的那个门，他会如果进去了，好像会更多进到神的启示，靠近神的救恩。那个门就叫窄门，就像主耶稣讲的。然后他在那边敲门，后来，门开了以后，里面的人就有点粗鲁的，很快就哐就把他拉进来，然后告诉他为什么他这样做。因为他说，因为在那边有人专门拿着火箭要射在这里敲门的人，所以你要赶快进来。所以本人约翰也很清楚这一件事。但是神就是应许我们，一旦我们起来寻求主，他一定会给我们开路。这是为着归回的人说的。那如果归回是指的救恩，也就是为我们说的。那这个大段落从四十一章以后，有好几章的圣经不时的会提到关于偶像的事。这之前我们已经稍微提到，那是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是因为拜偶像违背神，他们悖逆神，所以有先知屡次劝说不听，神降逼的灾祸，他们怕一下很快又陷到拜偶像的罪里面，最后神让他们被掳那现在要归回，神不要他们再回到拜偶像里面。其实神一方面他预先就借着先知很明确的讲，这一次借着他们被掳，神要彻底的医治他们拜偶像的病。这是神借着以西结借着耶利米都讲过类似这样的话。那一方面神的作为常是这样，他应许了，清楚的宣告了这样的事，但是他还是似乎小心翼翼的要保证他所说的会成就，所以会仔细的劝他的百姓。你懂不懂我刚刚讲的话？一定要懂得这种真理的两面，好不好？一方面神说了一定会成就，对不对？但是神通常不是说了会成就然后他就好整以暇的到旁边去睡觉，反正自动会成就。神不是这样的，他会有点让你觉得好像担心不会成就，担心你还是会回头拜偶像一样，要再来关注一下，花更多的时间来给他们讲这些话。我想神就是这样，这是两方面。最终神一定会成全他所说的，但那个过程他还是小心的这样做。那我们也应该这样嘛，对不对？刚刚我最后讲的这段话你听懂哦？所以在这里神给他们讲关于偶像的虚妄，有一些话甚至带着嘲讽的话来讲到偶像的人要去把他钉牢，要不然师父他就站不稳等等这样。多年来东方的基督徒习惯拿这些话用它来指向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可是我也许多年来在这里教导弟兄姊妹说，我们应该弄清楚先知这些话是为神百姓说的因为而且我明确的看见先知书里面凡是对列国的审判，就是外邦还在拜偶像那些国家的审判，他审判的话几乎没有任何一句话提到拜偶像都提到别的强暴啦、不公义啦这些罪所以我相信神的意思是他们还没有认识真神，无所谓偶像，拜偶像并不是他们关键的事。虽然拜偶像，当然我不是说外邦人拜偶像是对的，当然不是，而且那是他们没有办法认识神，没有办法蒙受祝福，很关键的事。但是另外神并没有要从那里切入，他对神的百姓告诉他们不要拜偶像，可是对外邦的而言他并不从那里切入的 也许我们应该学习这些事。好，所以我常常提到不要跟着别的基督徒喊，只要遇见一点什么天灾人祸，就有基督徒起来说那就是因为这地的百姓拜偶像的原因。虽然他们的目的是要好好为这地祷告，我想就因此能够特别为这地为百姓祷告是好事，但是那个说法本身我不觉得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如果你真的觉得遇见灾难是因为拜偶像的原因，那一定要先反省是不是教会拜偶像。那保罗在新约时代很清楚告诉我们，教会有可能在向什么事上拜偶像了，一个就是贪财，对不对？有贪婪的，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我想不顺从神就已经是拜偶像，当我们不顺从神的时候，因为主曾经借着撒母耳对扫罗王这样讲说，悖逆不顺从跟拜虚神是同样的罪。对吗？不过我觉得基督徒还是不要跟人家喊，只要遇见灾难就认为一定是有人犯罪神要惩罚，你只要看一看就知道灾难一直不断的嘛，对不对？像前几天台湾连平地都下雪，大家那么兴奋，你不觉得那是一个灾难吗？在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讲，怎么这一次都没有人说那是因为哪里有人拜偶像的结果。不过 我同意了，不用那么有危机意识，难得在平地看到雪很兴奋的去看一看也没有什么错就是了。在这些段落里面，当神在提到他们将要归回，除了讲到有一位要使神兴起来来释放他们，还提到神会动用各样的力量行神迹，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来使他们有通达的道路能够得救，或者能够更多的寻求神，更多的得着神。另外神提到偶像啊，提到偶像的污秽，偶像的虚妄，偶像的可笑，好像神的百姓不要再退回那个。而跟这个相关，神特别提到一件事，他用一件事来把他自己跟偶像相比。神当然完全不需要去跟偶像相比，但他为了我们纡尊降卑，把自己跟偶像相比。他说哪一个偶像能够像我这样做，就是预先指明要做的这些奇妙的事，而且到时候把它应验了，让它成就了。他讲的不是像现在有的人喜欢说预言的那个样子，他讲的是一件大的事情，而且一定会成就的。那是很大的事，对不对？谁能够预先说被掳的人将会归回？那是不太可能的事。他们经历过亚述帝国，经历过巴比伦帝国，他们都知道这些帝国都一向都是这样。他们为了他们征服的国家不会在那里有势力作乱，一定要把他们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他们在本国有的很有钱，有的很受欢迎，很有势力，只要他们起一点二心在那里，他的政权就有可能遇见威胁，所以想办法把他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你无论多有钱，你知道那个时代他们的钱常常是地土，有田地啦，或者有牲畜啦，被掳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带走，就是有人有办法早一点把这些卖了去换成金银，在被掳的时候成为奴隶也都被抢走了，所以无论你多少钱，到被掳到之地都变成穷人。所以让他们没有能够反抗的势力，一般的帝国都这样做，谁能够预先讲明将会有一个帝国兴起来，他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政策，会用怀柔的政策让被掳已经被掳的人还让他们归回。而且你要知道，波斯帝国让他们归回的时候还不只是归回而已，还让他们把当年他们亡国的时候被掳掠的许多的宝物，金银宝物都带回去。而且波斯王还不只是这样，还下谕旨让他们回去的地方，那个附近的一些地方 的有权势的人交代他们说要帮助这些归回的人，无论他们要盐啊，要酒啊，要粮食啊，要木头啊，要做什么，要重建的工作都要帮助他们。谁有办法想到这些？神说我有办法，我知道会这样，而且我也照着这个成就。偶像可以吗？偶像可以预先讲这些事然后成就吗？偶像有的时候会讲出一些似乎好像后来灵验的话，可是哪一个偶像有办法讲这么大的事真正发生在像这样的事情？而人常常因为鸡同啦，或者是像这样偶像能够说一点他的祖先或他家里一点隐秘的事，好像说的准确，哇，我就信得不得了。可是神拿更伟大的事跟他们挑战。你在这几章圣经里面不时会看到神常常在回到这一件事上。其实这几章里面还有一个神把自己用来跟偶像相比的更伟大的一件事，就是讲到他的创造。这将要从可能是43章开始吧，将要更多提到这个他的创造。这几件事我常常觉得那是神跟偶像很大的区别，有可能也是我们如果面对拜偶像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尝试切入的点。如果你可以让对还在拜偶像的人，你不要就着他们拜偶像否定他们说那是拜鬼或者什么，先不要从这里切入。当然如果他们自己觉得是这样跟你讲，你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跟他说那不是啊，你不要这样，你就跟他承认就好了。但是你不需要主动跟他们从这里切入，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那样切入会引起争论，你大概不要用这样的方法。但是你可以先讲到这个大自然许多奇妙伟大的地方应该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其实很多人都愿意承认这个，可是他们在拜拜的时候他们不一定想到这个，但只要做一个比较就知道他们拜的大概应该不是那个创造的神。所以借着创造，借着创造的奇妙，有可能可以成为很好的你还在异教还在拜偶像的人中间我们传福音的切入点。如果你留意在使徒行传14章还有17章讲到使徒保罗在路斯德在雅典，这些都是拜偶像盛行的地方，外邦的异教徒的地方，他路加记载了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他所讲的道传的福音的一点内容，他都是从大自然切入的。我们在神学上称它叫做自然启示，就是你不需要圣经，不需要有人给你讲耶稣讲福音，每一个人也可以有的启示，大自然的启示。自然启示其实还包括一个就是历史，有的时候在历史上的作为，比方有一些地方长辈会跟你说人都不应该背逆自己的父母，要有孝心，这是天道。以前哦，村里面有某某人就是这样常常背逆父母不孝，后来被雷打死。这是历史上一个故事，对不对？可是这个可以成为自然启示，你懂吗？他并不需要讲到福音，可是他还是可以帮助人有一点敬畏神的心。这个就是列在我们神学上说的自然启示里面。而神在这一段经文在对被掳的归回的人讲到他跟偶像的区别的时候，除了讲到他创造，另外一个就是讲到他能够预言，能够预先告诉他们这些很大的事，神要做的事，而且造的成就。那个其实也有一点是自然启示，也那种他成就的事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对不对？你不能不被吸引。如果是今天媒体这么进步的时代，他们当年的归回保证是世界新闻的，对吧？那 出埃及跟被掳归回都是一个民族怎么样可以大规模的迁移，而且让你明显有一个超自然的手在那里运行，所以这些有的时候都可以成为我们传福音给人的一些切入点。所以这个四十一章我就不逐节的详细的讲，可是里面有一些段落大致上包含了我刚刚讲的一些话。我们剩下几分钟，我们稍微进入四十二章。四十二章也一样，我会用多一点时间讲前面几节，后面的那些话呢，第五节到二十五节，那二十一节的经文，大致上的内容跟我们刚刚讲到四十一章的内容是很接近的啊。那个主要的项目，只是用了不同的话来讲。你可以看见神再三的要对神的百姓勉励他们，提醒他们。可是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看四十二章一到第四节的话，一起来读。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义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义，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段话是讲到那个神的仆人要来释放百姓归回的人。当然讲到这里，你很容易发现这段话如果用在古列身上有点夸张，对不对？古列才没有到这个地步，可是用在基督身上当然正合适。事实上这段话，如果你熟悉圣经，你知道新约圣经引用了这段话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当主医好那个右手枯干的人之后，不那么张扬他所做过的事，马太就加了一个注解说，这就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讲的就这段话。这段话提到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而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呢，所强调的似乎是比较是一种性格，基督表现出来的态度跟性格。以赛亚书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样做一点对照会加深你印象。那就是以赛亚书至少有三段经文一般被认为都用来讲基督，可是是特别提到圣灵在他身上的经文。当然以赛亚书有许多经文讲到基督，可是只有三段经文讲到基督的时候特别提到圣灵，一个是在第十一章，一个在第十一章，这是之前我们讲第一大段落的时候提过的。第十一章从第二节开始就提到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当然明显是指的基督讲的啦，因为他前面提到他是耶西的本，要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西是大卫的父亲，这里的意思就是他是大卫的后裔，指的基督说的。那可是这段话并没有在新约被引用，倒是继续讲下去到第十节的时候，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一样在提到这一位的时候，那段话被新约引用了。他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是指的基督说的。另外一处第三处经文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可能比较多人熟悉这段经文。在今天当人要讲到我们有圣灵的高谋的时候，是能力的高谋服事的高谋，常常用到这段经文的。这段经文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引用他的时候的话。可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叫他传报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等等。我们现在不详细讲，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日子来到讲到六十一章吧。但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引用的， 而且是我们的主亲自读的经文。他在拿撒勒的会堂拿起先知书以赛亚书，就翻开到这里读完，他那天好像没有讲到，读完就坐下来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我们的主自己把这段话用在他身上，他的意思不是说这个话就应用在我身上，他说应验在我身上，对吧？那不一样。所以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我们去应用的，他本来就是要应验的，这在讲到基督和他的救恩说的。我常常觉得马太福音记载基督的生平有好些特点，很多圣经学者都会注意到四本福音书各自有他们记述的特点，马太福音也有许多特点，而其中有一个特点不是所有圣经学者都把它标出来的，可是我觉得它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马太多一点提到基督的性格，他的性情啊。比方只有马太记载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记得吗？那这段话也是以赛亚书，我们回来四十二章，他讲到他不喧嚷不扬声，他不灰心不丧胆，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等等。这位神的仆人有一部分应验在古列身上，可是更完全应验在基督身上。他成为神的仆人，很明确的给我们做榜样。他在讲义上提到，他不是做神的商人，好像只要业绩好人多啊，奉献多就是成功，他不用这样看。他来是要把公理传给外邦，要让神的公理得胜，要在地上设立公理。我很喜欢这句话，我觉得那是侍奉主的人都应该期待自己是像这样的人，像我们的主一样，期待把神的公理设立在地上。公理当然可以包含很广泛许多神的真理。我相信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侍奉主的人，都应该有一些东西是他们觉得是神让他们明白托付给他们，他们应该一直持守住的。有时候过程并不那么容易，可以有许多的冲击，有时候有许多的机会你可以修饰一下或者偏离那条路，可是你怎么样继续站住？如果你要站住，有可能要遇见不容易的事，就像我们的主一样。可是他不灰心不丧胆，坚守住，一定要在地上设立公理。我们的主做耶和华的仆人，他也不是像公关主任或者是礼宾师长一样，他强调的并不是人跟人关系弄得很好啊，那教会让人家觉得有爱心啊，觉得在这里那个氛围很好，大家都很有爱心，彼此关怀，这样好像这样就是教会建立能够成功的原因。这些其实都是好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人多当然是好的，奉献多也是好的，可是这似乎都不是主拿这个来定义成功的项目，并不是，他就是说他要来设立公理。我想公理包括了爱，但是你不能完全只用那个来形容。事实上你要知道，就是地上的一个团体，他也可以很有爱心，让大家觉得在那里面很和乐，很喜欢在那里。而真正有公理设立的地方，反而不一定每一次都让你很舒服，因为有时候你需要遇见可能要被纠正被光照，对吧？你没有办法说迎合你。其实我们想一想就知道了，如果教会是能够迎合人才是成功的话，在逻辑上就知道它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你想想看，凡是能够迎合这些人的东西，他没有办法迎合所有的人。我从来，你们看过吗？有什么事情在一个国家，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或者社会的现象，有一个很多人都喜欢的东西，有哪一样是所有人都喜欢？我没有看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所以我想的教会也是一样，所以你不能完全用让人家喜欢来定义它。我们的主自己说， 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对吗？嗯，所以我们的主他标明出来的并不是一些技巧啦，或者是去做市场调查啦，或者分析经济的效益啦，或者是怎么样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弄个心理辅导研习会啦，他不太做这些事。我不是说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有的时候在教会会有这些事，但他总不是核心的追求。我们的主专心的在这里所提到，就是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嗯，神的灵在他身上，而且很重要的，他是神所选召的，他也有神的扶持、神的拣选、神的喜悦，所以他的后盾并不是群众，对吗？是神，嗯，这个有区别的。后盾是神的人，一定也有的时候，非常讨人喜欢，有一大群粉丝，这是可能的。因为你真的后盾是神，你有可能带来一些果效，人得到帮助，对吧？可是你一定不能用那个来定义，那个很危险，因为那些拥戴他作王的也后来也是喊着要钉他十字架的，你记得吧？嗯，一直都是这样，教会从主耶稣遭遇的一直到我们今天都完全是一样的。嗯，所以你只能真正的后盾是神的灵，而不是群众名声或者形象。你需要的是神的拣选、神的扶持、神的同在，也就是神自己。嗯，下个礼拜我还要给大家多讲这一段话，我也想举一些我实际上遇见过，有一些不只是我们的主或者圣经一些人物，还有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曾经对带为我们带来祝福或者成为我们很美好的榜样，我们还是可以看见一直到今天还有像这样很美好的神的仆人。嗯。